位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刘信芝，欢迎各位收看今天耶利米书的课程。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耶利米书第十五课，题目是困境中的安慰，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32章到33章。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们是否喜欢看历史，我们从中国历史当中知道，每逢国家社会处在动荡的时代当中，乱臣贼子啊，总是很容易当道，而且四处横行，几乎都是他们的天下。通常昏庸无能的皇帝也变成一个冤大头，任凭这些乱臣贼子来摆布。现代中国有一位作家叫聂作平，他在他的著作《中国乱世排行榜》一书当中就提到，他说乱世有如一场被禁止的游戏，他昂贵的出场费让所有观看他表演的人都看得心有余悸。我们后人读史，大不了发出几声呜呼哀哉的感叹就可以了。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幸也生在乱世，那种可怕的人间炼狱，我们又岂能消受得了呢？今天我们要看的耶利米书就是带领我们进入到乱世的情境当中。当时距离南国犹大王国几乎已经可以说是到了倒数计时的阶段了，就在敌人架起攻城的那个巨锤啊，声声蹦蹦蹦这样不断的夺命催魂的状况底下，上帝却透过耶利米给即将面对亡国的耶路撒冷啊最美的应许，带给这一群非常这个恐惧、非常不安、觉得几乎没有盼望的这一群百姓们在困境当中的安慰。因为我们上一次课程也提到，上帝告诉耶利米，吩咐他告诉百姓们说，耶和华所赐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呢，虽然遭逢乱世，对一个信上帝的人来说，最大的区别是，一个信神的人，他们可以在暗夜当中看见曙光，但是一个还不认识上帝的人，很有可能在乱世当中活在极大的惊恐甚至是绝望里头，只能任凭环境去摆布他们。但是上帝的救恩不单只是赐给犹太人，当然也赐给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在耶利米书第32章记载，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西底家王在位第10年，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王已经第18年了。那当时耶利米是被关在国王的这个皇宫旁边有一个卫兵院的这个院子里面。我们可以从尼布甲尼撒执政18年得知，在过去那18年当中，南国犹大几乎是活得苟延残喘，他们在这18年当中，他们的国家政策始终摆荡在到底是要继续降服这个巴比伦呢，还是要开始亲埃及呢？他们一会儿靠拢埃及，一会儿靠拢巴比伦。非常可惜的是，他们没有一次是靠拢上帝的。这18年来，尼布甲尼撒对南国犹大也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南国犹大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搞一次叛变了，例如在列王记下第24章1到16节就记载约雅敬王他背叛尼布甲尼撒，所以尼布甲尼撒必须调度各国的军队来攻打犹大，然后呢，约雅敬就死在那一场报复事件当中。后来约雅敬继承王位，尼布甲尼撒干脆御驾亲征，亲自打到耶路撒冷城下，这个约雅敬就跑出来投降。当然他跟他的母亲平安无事，可是一群人也都浩浩荡荡的被抓到巴比伦去了。尼布甲尼撒前后两次洗劫耶路撒冷，不仅掳走了一些圣殿的金银器皿，也带走了许多南国犹大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那我们发现到最后留在南国犹大政府朝廷当中的竟都是一群这个谄媚之辈，他们后来就围在这个南国犹大的西底家王的旁边，经常把他的国家政策带往亲埃及的路上， 然后他们所给这个西底家王的一些信息、哦、也经常是跟这个耶利米所传讲来自于耶和华上帝的话相违背的。在西底家王在位第九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再次带兵围城，当时城陷落的时间是在西底家王第十一年，那次就是彻底整个耶路撒冷被摧毁了。由此我们来推断这个时间呢，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所阅读的经文正是发生在他们即将整个彻底的被灭亡，而在那先前有一段非常岌岌可危的围城阶段。我们在看今天经文的时候，不妨跟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七章跟三十八章互相做对照，因为这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三章哦，跟耶利米书三十七三十八章经文记载的背景都是发生在巴比伦围攻这个耶路撒冷那三年的围城阶段，大约是公元前五八九到五八六年左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大军已经压境了，他们包围耶路撒冷城，而耶利米这时候无缘无故被抓，就放在这个卫兵院里头，一直被放到国家灭亡为止。这是以后我们陆续有几门课当中会去提到的。那耶利米书三十七章记载耶利米被囚在卫兵院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耶利米是想趁公元前五八八年这个巴比伦军队为了应付埃及的援军而暂时离开耶路撒冷撤兵的时候，当时耶利米一想说，哎，耶路撒冷的危机暂时解除，那我赶快趁这个时候走回距离耶路撒冷城大约五公里处我的故乡亚拿图，为的是要去继承一块祖先所留下来的一块地哦。哪知他准备从这个耶路撒冷城门的那个北门啊，走出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被守卫长伊利亚以投敌这个投降敌营之名把他抓起来送入监狱当中。他们当时捏造一个罪名说这个耶利米就是准备投奔那个刚撤兵的巴比伦军团当中，然后他去卖国求荣啊。哇，这样的罪啊，真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大帽子扣在耶利米的身上了。想当然而耶利米被扣上这个大帽子之后被丢到这个监狱里面是饱经虐待啊。后来西底家又把这个耶利米改为放到这个卫兵院里头。那当时西底家身旁的人都是亲埃及派的，所以他们认为耶利米鼓励他们要投降巴比伦的言论形同叛国。所以当时西底家迫于无奈也只能够继续拘禁耶利米在卫兵院当中。我们今天一开始所看的经文其实就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背景。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一到五节就说西底家很不满意耶利米讲的预言。他说啊，你为什么预言说看啊，这一座耶路撒冷城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一定会攻取这座城。犹大王西底家无法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们必面对面彼此说话，眼对眼互相对看。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四节的经文提到面对面彼此说话，指的是巴比伦王有一天跟这个西底家会面对面彼此说话。但是这一句中文看起来好像觉得哎，他们王对王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原文，你会发现原来它原文的含义是很强烈的。和合本的翻译是他们要面对面的说话，仿佛两者是对等，但是原文的意思却是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高高在上的质问你，而你西底家一个南国犹大末代君王却要像是一个阶下囚一样唯唯诺诺的来回答尼布甲尼撒审讯你要你所回答的话，这显出一个强烈不对等的关系。而耶利米当时看着西底家就讲了这一段预言，告诉他说你再不顺服上帝，接下来的光景就是如此。虽然表面上看来西底家对耶利米的预言非常不以为然，但我们从后来的事件发展知道西底家其实内心知道耶利米是真的先知，可是他实在是不敢相信 这样的一个厄运跟审判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始终没有预备好自己去听诚实话。我们也发现西底家是一个心怀二意、内心没有定见的人，他一下子又想去听耶利米奉耶和华的名来说一些可以去帮助他的信息，一下子耳朵又被那些亲埃及派的人所拉去，然后去听信他们讲出一些违背上帝旨意的话。所以我们发现到西底家反复几次找耶利米，但始终没有一次是真正认罪悔改，接受他的劝导。虽然国家的前景不被看好，但是别忘了，我们今天看的正是所谓的安慰之书。耶利米他做了一件，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他做了一件当时比任何人都还更有信心以及盼望的动作，那就是他进行了一场房地产的交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耶利米书32章第6到15节记载，上帝告诉耶利米，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会来这个卫兵院，卫兵院的这个院子来找你，他会要求你买下你在亚拿土的产业，到时候你就把你身上的钱凑一凑，跟他买下这一块田产。为什么哈拿灭他会想要变卖这个亚拿土城的那块祖产呢？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社会非常的动荡，他觉得守一块这个田地有什么用呢？现在时局艰难，还不如赶快取一点现款在身上，还比较有用处。所以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哈拿灭他想卖掉他们家里的祖产，然后好方便他迁居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按利未记25章23到25节律法的规定，以色列各支派的人，他们有责任要保全祖先所留下来的财产，因为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如果他们因着贫穷，因着其他的缘故，不得不暂时卖掉田产的话，他们也必须要找最近的亲属来做这一场交易。为什么呢？好让他们有一天要买回这个田产的时候，这个比较方便一点。而耶利米当时刚好符合这个资格，他是哈拿灭非常致敬的亲属，所以哈拿灭就找上了耶利米。我们从一般人进行这个买卖交易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这个哈拿灭实在有一点欺负人。为什么呢？因为别忘了耶利米当时是被囚禁在这个卫兵院里面，而且他在卫兵院里面其实遭不保夕。他这样的一个有生命危险的人去买房地产有什么用呢？那更不可思议的是，耶和华上帝还鼓励耶利米去买下这一块房地产，买下这个哈拿灭要卖给他的主产，让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试想当时耶路撒冷虽然他遭到围城的这样的一个警报才刚刚暂时解除，但那不代表尼布甲尼撒不会再来回打他们。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城被攻破而耶利米也死亡的话，那他出钱买那块田产，耶利米又是守单身，又没有孩子来继承，所以他花这笔钱到底有什么用处呢？然后耶和华上帝却叫耶利米照着办，就把哈拿灭出价所要卖的祖产给买下来。其实这是一个信心的动作，待会儿老师会进一步的解释。老师先说耶利米当时真的照办，耶和华上帝怎么吩咐他，他就照做。当时因为没有所谓的钱币，所以他们通常都是用银子在天平上称这个所谓的重量来作为交易，按当时他们用这个所谓舍客勒的单位来计算，以舍客勒相当于11.424公克，所以耶利米相当称了190多克的银子给哈拿灭，这样的数额应该算是不多。那耶利米在订这一场买卖契约的时候，他特别请了见证人，就是他的秘书巴路当场做这样的记录，当时还有卫兵院里面的一些卫兵们，围观来为这一场事件做一个见证人。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国家正值乱世，而耶利米也是一个有生命之忧的人，但是他竟然出钱买下了一块地，这个动作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个动作代表耶利米他用他的行动实践上帝的应许，就是有一天虽然这块地成为荒场，但有一天上帝会让被掳的百姓再次归回，这块地会再次成为上帝祝福以及使用的地方。所以当时耶利米他保存了这个契约书，然后呢他请巴录把它放在瓦罐里面，他用这个动作来告诉周围的一些人说，有一天这块地方会再有人买卖房屋、买卖田产以及葡萄园。在人看来，耶利米的动作是损失，是愚拙的，但是在信上帝的人看来，其实是显出上帝应许的坚定以及他作为的大能。圣经记载，当耶利米把契约书交给巴录来保管的时候，他开口向上帝祷告说，主耶和华，你曾经用你的大能跟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您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虽然当时外在的环境不好，耶利米也知道巴比伦还会再回头攻打他们，但是他用他的行动来证明耶和华上帝没有离开我们，如同耶利米书32章40到41节所说的话，上帝说，我要跟他们立永远的约，我必不离开他们，必使他们得着福乐，我必把敬畏我的心赐给他们，使他们不会离开我，我必喜欢他们，使他们得到福乐，我必全心全意真诚地把他们栽种到这块地上。有没有发现上帝不断地用我必来表达他作为的决心？耶利米书33章记载，耶利米还被囚在卫兵院的时候，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当时耶路撒冷还是被围城，原来尼布甲尼撒3-2下就解决埃及的军队，很快他们又大批的来入侵耶路撒冷，就围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外。当时我们可以从这个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里面记载有关于当时的一些背景来作为一个辅助。以西结书21章22到23节那里提到，巴比伦王他右手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不是信耶和华上帝，他拜偶像，他会求神问卜，求签，他认为是上好的签，所以他安设撞那个耶路撒冷城墙的大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竹垒灶台，以撞成锤攻打城门。当时这样的一个场面是非常耸动的，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几乎是天天经历所谓的有感地震，因为敌人不断的在外面叫嚣，然后这个攻城锤不断的在击打。在这个圣经经文当中提到竹垒，老师觉得有必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是怎么样的背景啊。所谓的竹垒其实是指修筑那个工程的坡道，他们会不断的累积一些泥土，一些那个夯土，然后结实的土去修筑这个坡道，这是古代最常用的工程法。今天在巴勒斯坦，许多的考古学家已经从当年南国犹大的几个重要的古城，包括拉吉，我们在未来几堂课会谈到拉吉，发现这个工程坡道的这个遗迹，这就是当年在尼布甲尼撒时期所留下来的。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城墙的附近，其实这个有上千的这个巴比伦的士兵都在修筑这个坡道。那耶利米书33章4节就特别记载说，为了要抵挡这些修筑的坡道，使这些这个敌军可以沿着这个坡道翻过来进入这个城里面，所以当时耶利米书33章4节说，论到这城中的房屋跟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抵挡敌人高垒跟刀剑的。这一段经文其实他们指的是他们当时为了抵挡这些修筑坡道，抵挡这些敌人翻墙过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当时只好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内的这些犹大百姓或者是一些贵族的房屋全部都拆毁，拿来当作军事用途，有的是盖医院，有的是盖停尸间， 有的是一层一层不断的加厚那个城墙的厚度哦，免得那个工程锤一打，整个城墙碎裂，打破一个洞，他们就可以入侵哦。或者他们也会征收这些房子，把它拆毁之后哦，不断的筑墙这个厚度，还有筑它的高度哦，为的就是防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顺利的攻打到里面哦。那我们根据这些记载就知道，当时的状况已经非常非常的危急，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尼布甲尼撒前后在这南国犹大末年的攻城过程当中，起码花了2到3年的时间在这个围困这个耶路撒冷。而在这2、3年当中，耶利米其实是不断地告诉里面的百姓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出去投降，你们可以保住生命，并且保住这一座城，但是如果你们不要的话，更可怕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当时身陷险境的耶利米，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再次听到了上帝对他的指示。耶利米书33:3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句话不只是对耶利米说的，也对耶利米所面对的百姓说的。大家每一天经历有感地震，一天到晚经历外面敌人的叫嚣呼喊，一天到晚听到他们在筑那个工程坡道，他们的内心非常的惶惶不安。但是耶利米告诉他们，我们来跟上帝祷告吧，又大又难的事，上帝都会指示我们当如何做。虽然死不悔改的由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啊，在这个顽抗上帝的过程，顽抗这个巴比伦侵略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更多严重的伤亡，但是上帝还是应许有一天，这一座伤痕累累的城将会被医治，使被掳的人有机会可以归回。即使耶路撒冷接下来面对的环境是荒凉的，但是日后这个地方会再次充满欢乐的声音，就像是耶利米以行动来购买房地产一样，告诉当时围观的众人，他以行动来证明上帝坚定不移的慈爱应许。所以耶利米就提到说，有一天人会带着感恩祭再次回到耶和华的圣殿。我们后来从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盛况啊，他们会彼此说，我们要来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是至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成就他美善应许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他要赐下一位和他应许的这个和他心意的一个牧者来牧养他的百姓，使属他的子民不再成为流离失所的羊群。这位和他心意的牧者就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子孙大卫的苗裔。根据耶利米书33:15-16的记载，那里的经文提到，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被称作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耶和华其根弩。各位弟兄姐妹，是否已经注意到类似的经文曾经重复出现在耶利米书23:5-6？那里的经文提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家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同样的一段话两次的出现，想必上帝就是透过在新约里头的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若按希伯来文原文来翻译，就是老师刚刚所提到，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有关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其根弩。这位被称作耶和华其根弩的公义之君，就是刚刚老师所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将会透过这个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筹定和平，成为一座桥梁，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完全的祭，而他 所立的新约是一个永远不废除的约。圣经提到这约就如同白日黑夜的自然定律，那样的稳定，而且非常有次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知道这个应许之约已经应验在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身上，凡称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都在基督里，也在我们的天父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的人。我们在主里面已经立下这个永不会废去的约，愿我们经常持守这约，并且持定神透过基督赐给我们的公义，让我们做一个继续跟随主的人。
哈利路亚。